的长周末假期，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去 barbecue 或者是去看烟火？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国庆长周末的假期。那么在下个礼拜的 weekday 我们全家也会外出，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对教会有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相信左牧师、左师母还有我们的同工们，他们都会非常乐意的来帮助大家。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又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接下来要用你的话语一同来敬拜你，求主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75页，简体字是49页。路加福音第一章5-25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5-25节的经文，换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节，请。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行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公子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又怀了，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除掉。在2005年4月22日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女学生从9楼顶的这个楼顶上跳楼自杀身亡。她的遗书里面这样写着，她说，我列出一张单子，在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在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 却发现在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他说啊，我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内心啊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他说啊，记不得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属感是什么时候。活着然而却没有快乐，没有希望。那么这就是啊，他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描述。许多人可能会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啊。其实啊，人最怕的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才是最令人感到悲伤的事情。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每一天都可能会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失望，甚至于让我们绝望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么夸张的这个房价在我们这个地区啊，有些人可能面对着一些痛苦的婚姻啊，背逆的孩子，工作上的压力啊，生活上的压力。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就让人渐渐的啊感到失望，甚至于好像活在一个绝望当中。根据这个2010年美国的一项研究调查报告显示，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有精神和情绪啊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到今天呢，这个数字应该是更高。那么在这个里面，比率最高的呢是18岁到25岁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啊，以他们的年纪来说呢，他们应该是对人生最有盼望的人。但是呢，我们看见许多的他们当中许多的人呢，却对这个人生呢没有什么样的盼望。今天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啊，他们当时也是生活在一个外在环境在人看起来没有指望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虽然他们是处在一个绝望当中，但是呢却仍然是有盼望的啊。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顺口的就读过去，好像没有很深刻的领受啊。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注意到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施洗约翰的出生，或者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施洗约翰的出生应验了旧约里面的这个预言，好像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思考的话，仔细的去体会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对于 这段经文里面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呢？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就是弥赛亚要来，而且要来到他们当中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他们不但期望这个弥赛亚可以赶快的来治理他们，而且呢，他们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妻子所生的这个儿子呢，就是那个弥赛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呢，不但没有弥赛亚来治理他们，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还是一位残暴的这个君王希律王统治他们。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有这么多的希律王，好像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希律王。但是这些的希律王呢，不是同一位的希律王啊，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地方。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主牧师在他所开的主日学里面呢也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呢，我相信如果你们来上主牧师的这个啊释经这一门的主日学的话，那么对你们也会有相当的帮助的。在这里的这个希律王呢，乃是指那个大希律王啊。虽然在这里说他是犹太王，但是事实上呢，他并不是犹太人，他乃是以图买人。他是在主前40年被罗马元老院册封为这个犹大王的。那么他 在主前37年的时候开始统治这个犹太人。那么当他执政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不但是非常的奢华，而且呢非常的冷酷无情。他甚至于杀了他自己的一个妻子、三个儿子、岳母、叔父等人。由此可见，他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呢，是在一个黑暗、凶恶、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们期盼那个弥赛亚要赶快来啊，赶快的，来做什么呢？来可以帮将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压迫、这样的一个不公、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可以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呢？等到他们年纪都已经老迈了，但是呢这个弥赛亚还没有来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的心情，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他们可能在想，神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他们，不然的话神怎么一直没有来到。他们当时的感受就好像这个诗篇89篇46节这个诗人在那里所说的：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同样的，今天当我们看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想，主啊，你怎么不赶快来到这个世界解决世界上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伊拉克和世界各地会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杀？为什么加州每年会有那么多的这种无情的火吞噬了这么多的家园？为什么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疾病和灾难在那里肆虐着人们，让人们生活的没有安宁？当这些令人感到难过伤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免会问神啊，你所应许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平安到底在哪里呢？在这里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弥赛亚的迟迟未来感到失望，但是呢，至少在这里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他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还有一个持久的婚姻的生活，而且呢他还可以过一个近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其实他的人生呢还算是不错的，只是呢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他们所期盼的这个孩子呢没有来到，迟迟没有来到。在以前他们可能还可以说呢，还年轻，对不对？还可以等，还有希望。但是等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直等到他们现在已经年纪老迈了，他们从这个有盼望等到失望，等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已经绝望的。不但他们所要等候的这个弥赛亚还没有来到，而且呢，他们所盼望可以给他们传宗接代、奉养他们晚年的这个儿子呢，也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底下。更何况当时的人对于这个生儿育女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生儿育女呢，所代表的就是神的祝福啊，所以生养众多是神祝福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们没有生养儿女呢，在人看起来就是没有神的祝福。不但如此，不能生育呢，是当时妇女的一种羞辱。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不能生育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羞辱他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想，他们当时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是有多么的绝望为什么他们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吗？所以神才没有祝福他们吗？显然不是的。他们不但都是祭司的后代，而且呢，撒加利亚还在圣殿里面供职当祭司。虽然说不是所有祭司的后代，也不是所有的祭司都是好的，像是我们看见以利亚的两个儿子就胡作非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这里路加福音1章第6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由此可见，他们两个人怎么样，是很好的，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好的评价，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所说的没有可指摘的，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会犯罪，完全不会做错事情，好像是完美无缺，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只是说明了他们愿意遵照神的律例典章去生活。当他们犯了过犯的时候，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他们愿意照着律法的规定去献上赎罪祭，他们愿意照律法的规定去赔偿对别人所造成的这些的损失啊，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敬虔的人，所以呢，我也相信他们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他们已经为着要生孩子这件事情，不晓得祷告过了多少次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直到这个时刻，神还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就更加的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对他们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像这么敬虔的人，应该是要受到祝福的才对，只有恶人才要遭受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两个非常敬虔的人身上，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像这样令人难过的事情呢，不只是在他们的身上会发生，即使这样的事情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可能会遭遇到。虽然说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到，但是当信神的人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并不是真的没有指望啊。当信神的人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虽然在人看起来是没有盼望，但是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就像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当时的情况一样，虽然他们经过长期的等待，好像他们的盼望已经落空了，但是就在这个绝望当中，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让他们看见一个更荣耀的盼望在那里。同样的，今天如果有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愿的那样的发生许多事情在看起来好像是神迟迟的应允，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要在什么时候成就美好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在这里，当这个撒加利亚似乎对生子这件事情没有抱着什么希望，照常的来到圣殿这里供职的时候，神却给他了一生只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抽签抽中了可以到圣所里面去烧香。那么就在他进去烧香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什么样不寻常的事情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当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是很高兴吗？天使出现了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乃是惊慌害怕。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这个卡片或者是图画，在画这个天使的时候都画得非常的可爱画得像一个胖嘟嘟的小孩子，然后还有毛茸茸的翅膀好像举手可亲的样子但是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每次当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通常呢都会让人怎么样，都会让人感到惊慌害怕。虽然说我自己没有遇见过天使的经验，但是我相信如果哪一天天使突然向我显现的话，我也会跟他们一样的会吓一跳的。那么在此当这个天使显现之后呢，除了要这个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之外，他还告诉了他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他的妻子，他这个年老的妻子呢，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并且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取名叫约翰？就像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要把他取名为耶稣呢？耶稣就是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把他取名为约翰呢？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他们一家人的名字的话，你会觉得蛮有趣的，而且有深远的这个意义。撒加利亚的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纪念，也就是神纪念。那以利沙伯这个名字呢，就是神的誓约，神对他们的这个誓约。那么约翰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从他们的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翰这个神的恩典呢，是神纪念他的誓约的一个结果。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的名字把它组合起来多么的奇妙？那么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誓约，或者说神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誓约呢？神对他们的誓约呢，就是要赐他们一位弥赛亚，来将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先锋。这位弥赛亚的先锋来到的时候呢，也就表示了这个弥赛亚呢也即将要来到。所以在这里，天使对这个施洗约翰的角色的描述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引用了他们所熟知的这个先知的话。那么最主要是取自于这个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那里记载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这里虽然天使的话这个不但让我们看见带出了这个神对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应许的这个应允，而且呢也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实现神对以色列人誓约的实现就要来到了。那么像这样有盼望的话，如果是你听到，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你一定是非常欢喜快乐吗？在这里我们看见本来是应当要让撒加利亚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在这里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听了之后呢，他却觉得这个天使的话好难信哦，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怎么会没有办法信这件事情呢？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下子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应许的成就太美好了，以至于他原本不抱着任何希望的这个心呢，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事情。所以呢，在路加福音这里一章十八节就记载说，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也会有许多在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太好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情。比如说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些赠礼的邮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许许多多那种赠礼的邮件这些赠礼的邮件可能充塞了你的信箱，或者甚至于你的电子邮件里面。所以有人曾经在一个礼拜之内，他总结这个礼拜以来他所收到的这个赠礼的邮件呢，这些标榜着免费礼物的这个邮件呢，他说总共有2600万元这么多。当然呢，这个都是骗局。这些所谓的赠礼呢，都是出自于那些不择手段的那些诈骗集团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可以给你100万的奖金或者给你200万的礼物但是这个目的呢，就是要从你那里骗取到钱。那么这些诱人的赠礼呢，当然会让人难以抗拒，但是事实上这些的东西根本都不值钱了。所以如果你上了当的话，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骗子送我们这种虚假的礼物，给我们虚假的这个盼望，所以最后让人落得美梦成空。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看见有些的事物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却是真实可信的。在1980年代这个 John Noll 跟他的兄弟 Thomas 他们开始尝试用这个电脑软体来处理影像。那么当时的一些软体公司，他们都以为他们是发疯了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那时候这些摄影师他们根本就是不碰电脑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做的这个软体呢取名为展示，后来呢又把它改为想象者，那么最后决定把它称为 Photoshop。 我相信这个大家就应该比较有印象的。那么今天全世界这些业余或者专业的摄影师，他们都在用这个 Photoshop。 那么有一份报章指出，这个软体呢在我们日常语言当中呢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当某些事情看起来过于美好，让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人会说一定是用 Photoshop 修改过的。那么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件事情发生，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啊。在历史上我们看见，当这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早晨，有妇女啊，他们准备要去高抹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但是他们到的时候发现坟墓是空的。那个天使啊跟他们说，在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第6节那里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这个妇人啊把这个美好的消息带给这些使徒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在路加福音24章11节那里记载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了。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些妇女是在胡言呢？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好的无比，太好了，以至于让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其实到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跟人家传这个福音的时候，许多人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令人无法相信。那么当这个撒加利亚没有不相信天使所说的话之后呢，那么天使怎么样让他来相信这件事情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就照着他啊顺口所要的，给他一个兆头啊，给他一个兆头来印证这个天使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呢他就因此呢变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而且呢这个事情只是暂时的啊，一直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他就又可以说话。那么在这里许多人都会认为，好像他之所以会变哑，是因为他不信神借着天使跟他所说的话的这个结果。当然这也有道理，但是这其实呢啊，他所做的一个反应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能会有的一个反应。从人理智的思考来说的话，这个年老了要升职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那么虽然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也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虽然我相信他们应该对圣经也是很熟，因为他是祭司，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啊，他也知道神有这个能力。但是当这件事情要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要发生在他即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也接受不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不是也是觉得这样子，好像哎，那是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事情啊，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啊，好像就不一定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难以接受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他就说了，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啊，那么这似乎是他在向天使要一个可以让他可以相信的一个兆头啊，而他暂时变哑的这件事情呢就真的成为他可以相信天使的话的一个兆头。虽然他不能说话这件事情呢可能给他带来许多的不方便，很辛苦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整天都没有讲过话的经验啊？对我而言是蛮容易的，但是对许多人可能很困难啊，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呢啊，每当他想到 啊，他每当他不能说话的时候，他就马上可以想到神给他的应许要成就。所以当他不能说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呢是欢喜快乐的，因为神不但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弥赛亚呢也快要来到了。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处在一个逆境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看见主所给予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摆在前头的话，那么就能够更加使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的来面对这个人生的艰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盟军呢把一些饥寒交迫的孩子们啊，无家可归，这些孩子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啊，给他们预备丰富的食物，给他们很好的照顾。可是这些小孩子晚上呢总是失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啊，从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没得吃没得喝啊，非常的这个痛苦，生活在那一个环境底下，一下子啊有的吃啊，有的睡，有人照顾啊，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没有平安。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有一些心理的专家，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等这个小朋友他们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呢，给他们每年花一片的这个面包。那么这个面包的目的呢，不是给他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要当宵夜吃的哈，这个面包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抱着睡觉的啊。没想到这片面包呢，竟然可以让小孩子们他们安心的睡觉哦。他们抱着面包的时候，就可以睡得非常的安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底下呢，他们感觉到明天有吃的啊，所以这片面包呢，就成为他们的希望，让他们可以安心的睡觉。今天许多的人啊，就像这些的小孩子一样，虽然啊有足够的衣食来满足我们啊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但是呢，却仍然夜夜失眠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对明天不确定的原因啊，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有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希望在那里，我们心就没有平安。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对明天存着希望的时候，他今天他就可以活得非常的放心，活得非常的畅快。在这里，有些人也可能会想说，神让撒迦利亚知道这么大又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却让他不能够说出口，这其实也蛮折磨人的。神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让撒迦利亚既能够看见啊神给他的这个兆头，然后他又可以开口去讲神的信实的广大啊？如果他可以开口去传讲这件事情，不是会更好吗？啊，更何况他还有职务在身，他是祭司，他必须要在圣殿里面供职，而且呢，他等到卸下了那个职务，回到他村里面的时候，他还要在村庄里面教导这个神的律法。所以如果他不能够说话，那他怎么履行他的职务呢？啊，这就像今天一个需要讲话的啊，一个他的职务啊，就像我哈、啊，这个需要讲话的人，但是不能说话啊，神让他不能说话，那么这不是很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吗？虽然说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撒迦利亚啊可以确信这个天使所说的话是真的，但是我相信神透过这件痛苦的经验，不但是可以来医治他心里面的这个长久以来的这个失望，而且呢，也可以让他永远啊不会忘记神透过这件事情所让他学习到的这个功课。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啊，当约翰出生之后呢，他会迫不及待的要来称颂神的缘故。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遇到类似让我们失望觉得没有盼望的事情产生。当我们在这种情况的底下的时候，神有时候透过圣经，有时候透过他的灵 音，有时候透过其他的人事物来向我们说话啊，我们也可能会像撒加利亚一样的觉得难以置信，所以我们就向神要求一个神迹，求一个兆头。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神会给予我们一个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好的一个兆头，但是许多时候神给人的兆头并不是啊如人所愿。有时候当我们跟神要他显一个啊我们所要的神迹的时候，好像要叫我们的环境有马上改善的时候啊，好叫我们可以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不一定是这样做啊，可能让我们当时情况更加的糟糕都有可能。那么许多人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可能会跌入这个绝望的深谷里面，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许多的时候神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将所有的这个出路都封住了，没有，我们没有别的路，我们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专心的来到他面前来仰望他。当我们专心的来到他面前来仰望他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心里面重新燃起那个希望的火花。所以许多在人看起来好像是痛苦的记号，其实在神看起来是爱的记号，是神爱我们的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做。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的祷告迟迟还没有得到神的应允，甚至于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已经绝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在那里抱怨呢？没有。他们有没有对神就失去信心，就不信神了呢？也没有。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照常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我们看见当他们这样的来信靠顺服神的时候，神也让他们看到了他的信实广大。神不但答应了他们所求的，而且呢，这个是超乎他们所求所想的。以前啊，有一对夫妻啊，叫做 Nancy 跟 Ed。他们住在这个密西根州的 Grand Rapids City 哈。那么在1995年的12月，当他们在教会啊这个彩排这个圣诞节的活动的时候呢，他们的房子呢全部被烧毁了。那么这不是那一年唯一发生的一件悲惨的事件，就在3个月之前呢 ，Nancy 的一个老朋友叫做 Barb 啊。她是一个有2个孩子的寡妇，她因为这个癌症过世，所以呢 ，Nancy 跟 Ed 他们就领养了她的2个孩子，啊，那么这是她对他们的这位过世的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当这个 Ed 跟 Nancy 的房子在这个圣诞节前夕全部被烧毁之后呢，不只是他们没有了家，而且连这2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也没有了家。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讽刺的这个事情也跟着来的。这场的灾难呢，迫使他们呢从自己的家呢搬到那2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家去住。因为他们啊妈妈在过世，他们的妈妈过世以后呢，这个房子呢还没有卖出去。所以呢，他们在发生火灾的那个晚上呢，他们全家就跟这2个孩子呢一起搬到他们以前的家去住。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周六呢，他的邻居就为他们啊组织了一帮人去帮他们在这个灰烬当中去寻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留下来的。啊，结果他们搜寻的结果呢，获得了一个神给他们的征兆啊，神给他们在挣扎中仍然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征兆。好，他们说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有一张纸被存留下来，那张纸上面写着说满足啊，满足，全部都烧光了，满足。啊，满足，要知道神已经为我们现今的幸福提供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了。这就是他们 最后找到了其中的一样东西啊。那么这句话对这个 Nancy 跟 Ed 而言呢，就好像是神从这个火烧的荆棘里面呢对他们说话一样，这就是他们当时所需要的一个保证，让他们看见神就在那里，神并不是默默无语的。那么在处理这个火烧房子最让 Nancy 感到挫折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以及呢去怎么去估算他们的损失。当然呢，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事物代替的，他们有很多的以前的照片，还有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留下来给他们的这些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很珍贵，但是他说他对他而言最重要最宝贵的还是那两个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他说这次的损失对这个孩子呢是最严峻的，他们没有像我跟 Ed 有这个经历过神的信实，我们已经有多年的信心的存款，而他们都没有。我们已经学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就去储备信心的话，当我们要用它的时候就没得用。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去使用我们过去所学到的这个机会。他们把这一次的灾难看成是他们可以运用他们信心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当我们处在这种在人看起来好像没有指望的光景底下的时候，我们都期望神会马上行一个神迹让我们重新拾回那个盼望。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神有什么样的动静，在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征兆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在那里伤心难过，我们也不是在那里感到失望，我们乃是要继续的来信靠顺服神。当我们继续的来信靠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看见在绝望中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所信的神，是那位奇妙伟大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现在我们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伟大奇妙神，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再来一次，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奇妙伟大的神，真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帮助保守带领我们，不管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主啊，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来信靠顺服主你的带领，因为我们相信你不但奇妙伟大，而且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真的求主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人看来没有指望当中，仍然能够看到在你里面永远是有盼望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我们也把以下守圣餐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一下子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